Advanced Chinese Reader, Lesson 18, Sentences, page 396.
一，他的人格不比你低，你不过比他多有几个钱罢了。因为政府限制物价，所以今天全体商人罢市。市立中学教职员要求政府增加待遇，政府没接受。各市立中学定于下星期一开始全体罢教。中大的学生为了考试的问题，可能要罢课。华泽文说，他们那个煤矿的工人又要罢工了。二，人在社会上最主要的是要辨别是非。据说近来市面上有假美金，因为印刷的相当精细，很难辨认真假。万小姐长的样子很像男孩子，她如果穿上男孩子的衣服，你简直分辨不出来她是男是女了。三，在这一带居住的都是卖粮食的商人，到美国来旅行只能居留六个月。我不是这里的居民，我是来旅行的。他念了还不到半年的中文，居然能用汉字写信了。从前北京有一个饭馆叫同和居。四，举胜初师长前天率领5000骑兵到前方去了。方子谦兄，如你此次帮助了我，将来我率同全家大小到府上道谢。严子荣那个人非常直率，有什么说什么。现在飞机的速率比升应还快。那件事情你要好好的想一想，不要轻率的就决定。五，今日下午总司令召集所有的官兵讲话。那个小国招请四个国家的外交官到他们的首都开会。因为前线战事很紧张，总司令把前线上各军长都召回开会。国难期间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对外。六，我们要设法自强，要不然就要亡国了。孙中山先生在革命未成功之前亡命海外，他那种不合理的做法简直是自取灭亡。今天报上登载劳工日假期汽车出事，全国死亡500余人。近几年来，因为医学发达，儿童的死亡率逐渐的减少了。中国有句俗语，国家兴亡，人人有责。七，就关系论，那两个国家的关系已经破裂了。我家的墙裂开了，如再不修理就要倒了。现在国家弄得四分五裂，不知何日才能够统一。在表面上他们仍在谈着，实际上他们已经分裂了。八，原子能的威力实在惊人。张子雅先生是法律界的权威。一个政府如果失了威信，人民就不会支持他了。王将军现在虽然老了，可是穿上军装还是那么威风。明朝的时候曾经派人到过海外去，所以南洋群岛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声威。九，我祖父祖母活着的时候最疼我了，我们弟兄姐妹七个人，我父亲就疼爱我最小的妹妹，这两天伤风了，头疼得很厉害。我弟弟把我的新手表弄坏了，我很心疼。十， 单子臣是一位善人，他常常做善事。一个人最主要的是得有一个善良的心，他对你这种态度是一种善意的。严子信先生是信佛的，他吃素行善。第一小学的校舍是一个最现代的建筑，里面的设备非常完善。王太太就喜欢玩，她不善于管理家事。像方先生那么有善心的人很少。十一，中国有一句俗话说，鬼怕恶人，意思就是说人如果厉害，连鬼都怕他。俗语说君子绝交不出恶言，意思是君子如果和朋友发生意见，就是到了绝交的时候也不说很不客气的话，或者骂起来。你说老许多可恶啊，他昨天很不客气地说了我半天，我都听见了，他对你是善意的，连一点恶意也没有。昨天夜里做了一个噩梦，弄得我一夜也没睡好。历史家把历代人物的善恶分得很清楚，可是有恶名的人是否真的那么恶，我们也没法子证明。有人说他作恶太多了，不会有好的结果。十二，我小的时候身体很弱，后来长大了，身体渐渐地好起来了。他看出你的弱点，所以他总是对你不客气。这个时代强国不能压迫弱国，他们的口号是我们要联合世界上弱小的民族抵抗大国的压迫。十三，谢主任患病期间一切事情由江副主任代理，我们两个人在抗战期间同过患难。黄河时常发生水灾，是中国一个很大的祸患。我和毕叔同，我们两个人是患难之交。我们全国一致努力抵抗外患。十四，我的右眼这几天很疼，我得看医生去。中国有句俗语，闻名不如眼见，意思是说听到的不如看见的。比方说听到一个人很有学问，但是到了看见这个人之后才知道并不见得那么好。老金，你的眼力真不错，你以前就说史文思很有前途，现在他居然当了省长了，你是不是哭了？你怎么眼红了？他自己没本事去弄钱，可是他看见别人有钱他就眼红。毛小姐要出嫁了，我想买件衣料送她，可是她常说我的眼光不好，请你替我去选一件好不好？眼看就要开学了，我还没有钱买书呢。光阴过得真快，转眼之间又是一年。我小的时候本来是近视眼，后来病了一场，病好了之后忽然变成远视眼了。十五，写字全靠两只眼睛，要是眼睛坏了可就完了。十六，黄有芳的志愿是想当志愿军。凡是一个人最要紧的是得有志向。严仁轩从小的时候就很有志气，他从念高小就不和家里要钱，他绝对不做了，他辞职的意志很强。中山先生说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忍续努力。人就怕没志，要是有志，任何事情都可以成功。张同志要是有人请他演讲， 在没讲之前，一定是先说一套客气话。十七，你说要看电影，倒是看不看呢？看呢，我就买票；不看呢，我们就回家。你说今天晚上吃饭馆去，我们两个人倒是谁请谁呀。十九，学校要大考了，所以全学校的人都忙着呢。二十，中国的印刷术从宋朝就发明了。昨天张老师给我们讲中国的发明，他说中国造纸从汉朝就有了。二十一，我家什么人也没有，就我一个人，一人一口的，所以生活很简单。那两个孩子用一个碗吃饭，一人一口的那么吃着。我母亲本来一心一意的想到这里来，有人告诉她这里没有佣人，所以她不来了。二十二，那个国家因为失去了民心，所以发生了内乱。二十三，五代十国是中国古时候最乱的一个时期。二十四，周朝末年王室的势力最弱。二十五，1911年中国各地革命兴起，清朝的皇帝就退了帝位了。二十六，我父亲是军人，他当初是志愿从军的。许大文老师从事教育30多年了。二十七，你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？管叔春自从留学之后，他的学问大有进益。二十八，我这学期要用很多钱，除了饭费、书费以外，还有很多别的用费。二十九，他对万先生那种敌视态度，真是意想不到的，我真不以为然。他说那件事情容易解决，我看这是一种臆想，不是那么简单。三十，陈大文先生下学期要辞去副校长了。马有信的职务是保管谷物，谷物忽然不见了，他怎能脱去责任呢？三十一，在大会主席正在听取大家意见的时候，他提出很多不合理的问题，真是无理取闹。三十二，前天晚上总司令前往战场去看进攻的情形。三十三，这些年来，承你认我为朋友，所以你有了任何困难问题，都让我给你解答。三十四，这几年为了打仗的关系，很多人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。三十五，昨天晚上我儿子忽然从英国回来了，我真是喜出望外。三十六，晋朝的时候，左思写了一篇文章，大家都要把它写下来读，所以当时纸的价钱都贵了。高尔基是俄国最有名的文学家，周树人是中国一位有名的作家。三十七，一做官就发财，古来这种事例很多。三十八，靠音乐生活的纸业家多半是没有钱的。在中国有很多替人家写信来生活的人，这种纸业者在外国恐怕没有。三十九，温先生是大华晚报的编辑人，他每月的资粮并不是靠编辑，而是靠别事。四十，钱太太很不会过日子，钱还没到手呢，她已经花出去了。四十一，她和官府 很多人来往得很亲密，所以他很容易就得了官。42，我国近几十年来不是内忧就是外患。43，在抗战的时候，我们正在惊慌忙乱要逃难的时候，我祖父忽然得病死了。44，宋子才书念得很好，将来一定前途远大。一个政治家，他必须要眼光远大。45，在清末的时候，很多国家看中国好像一块肥肉，大家都要争食。46，人的本性，有人说是善的，有人说是恶的。人性到底是善是恶，谁能解答出来？47，昨天我们考作文，题目是治世与乱世。48，昨天大会上唐先生始终没发言，我看他大有不快的样子。49，今天谢博士解答问题的时候，大家聚精会神地听，连一点声音都没有。50，他自命是一个学者，其实他连一点学问也没有。他自己认为他的学问很高，老是以学者自居。51，刚才无线电里报告前线上打了胜仗。52，喜欢做善事的人才叫善人，反之就不能叫善人。53，张先生从学校罢课以后，他就辞去学校的工作，而就别的职业去了。54，宋小平因为善于管理市政，听说将要被任为市长了。55，那件事情已经谈了很久了，对方始终不满意。56，关于那个建筑物，你们要把工作加快，不要任其自然，否则再有一年也完不了。57，周先生上台讲了还不到5分钟，学生们就群起攻击他。58，陈先生讲书讲得好极了，任何问题一经他讲过，我们马上就明白了。59，文小姐，如果在工作上遇有困难时，请你写信给我。60，唱戏是我业余的一种消遣，并不是我的职业。他们既得的政权，怎肯随便就不要了呢？他现在不在报馆做事了，他已经别有职业了。63，这几天天气热极了，每天都在95度以上，这是这几年来从未有的现象。
Lesson 18, Narratives, page 410.
一，有一个外国学生研究中国历史。他问先生，在中国历史上有所谓治世和乱世，究竟治世和乱世怎样辨别呢？先生说，国内统一，人民生活安定，就叫做治世。反之，国内四分五裂，人民流离失所，就是乱世。就拿上古时代来说吧，像夏朝、商朝以及周朝都算是治世，后来到了周朝末年，王室的势力一天比一天的弱了，内乱不断的发生，在国内兴起了许多小国，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，可以说是乱世。要是以中古时期来说呢？学生又问，中古时期汉朝、唐朝都是治世，汉末的三国时代和唐末的五代十国都是乱世。 我苏姓把禁古时代也说了吧，我想你也许要问的。禁古时代像元朝、明朝、清朝都是治世，现代的中国呢？学生紧接着问，现代中国从中华民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好几十年了，究竟算是治世还是乱世？那就请你以历史的眼光自己下一个判断吧。先生好像很有感触地和学生说。二，人在出生之后，最初的本性是不是本来就是善良的，或者是本来就是恶的？这个问题很难解答。中国古时学者对于人性的善恶有种种说法，有的主张人性本来是善良的，如果任其自然发展都可以成为好人，没有坏人，也就是都是善人没有恶人了。然而世界上为什么有了坏人了呢？那是后来学坏的，不是本来就是坏的。这种说法一般人多半赞成。比方说从前中国人开始念书的时候，念的第一本书《三字经》上第一句就说，人之初性本善，就是赞成这种说法的。又有人主张人性本来是恶的，后来因为受了教育才变成好人，那是后来学好的，并不是天生就是好的。而且有的人就是受了教育也不能成为好人，还是坏人，因为本来就是恶的。还有人主张人性无所谓善恶，也就是说人性本来也不是善的，也不是恶的，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。比方河里的水可以叫它往东流，也可以叫它往西流。此外更有人主张人性有的本来是善的，有的本来是恶的，所以后来有善人有恶人。这些说法各有各的道理，所以这个问题从古到今也没有一个绝对合理的解答。中国古时学者对人性的善恶有种种的说法，有的主张人性本来是善良的，如果任其自然发展都可以成为好人，没有坏人，也就是都是善人没有恶人了。然而世界上为什么有了坏人了呢？那是后来学坏的，不是本来就是坏的。这种说法一般人多半赞成。比方说从前中国人开始念书的时候，念的第一本书《三字经》上第一句就说，人之初性本善，就是赞成这种说法的。又有人主张人性本来是恶的，后来因为受了教育才变成好人，那是后来学好的，并不是天生就是好的。而且有的人就是受了教育也不能成为好人，还是坏人，因为本来就是恶的。还有人主张人性无所谓善恶，也就是说人性本来也不是善的，也不是恶的，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。比方河里的水可以叫它往东流，也可以叫它往西流。此外更有人主张人性有的本来是善的，有的本来是恶的，所以后来有善人有恶人。这些说法各有各的道理，所以这个问题从古到今也没有一个绝对合理的解答。三，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，只是北京的学生罢课游行，表示国民对外交问题的真正的意见。后来上海各地群起响应，不但学生罢课，教员罢教，而且商人罢市，工人罢工，于是就扩大了，成了空前未有的民众运动。在这一次运动之后，不只是在政治上有了很大的影响，并且在思想上、文化上都引起了很大的变化。 旧思想显出了他的弱点，终于被推倒。新文化适合了时代的需要，飞快的发展，五四运动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始。它在中国历史上成为关系中国民族兴亡的一件大事。四，十万青年十万军，这是中国对日本抗战时号召青年知识分子从军的口号。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眼见战事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为国家民族着想，都一心一意地志愿参加，所以一经政府号召，转眼之间就有了十万人组成了青年志愿军，前往战场对敌人作战。可是因为训练期间太短，在作战时死亡的人数相当的多，如果和正式的军队比较，他们的死亡率很大。于是有人主张将青年志愿军召回，但是他们都是有志气的青年，他们的志向是救国救民，所以作战的意志很强，还是英勇地对敌人作战，终于将那个战区的敌人消灭了，得到光荣的胜利。五，有一个团体召集全体会员举行会议，在开会的时候有许多人发表意见，指出这个团体种种缺点，并且用恶言攻击主席。主席虽然善于说话，而且常于主持会议，可是对这种接连不断无理取闹的发言也感觉头疼了。忽然有一个人站起来说，我们这个团体今天招请大家举行这个会议，主要的目的是在听取大家宝贵的意见，以便把应该改进的设法改进。任何一个团体没有绝对完善的，总免不了有弱点，应该怎样改正弱点才是大家所愿意听的，所以我们不应该用一种恶意的批评，应当有一种善意的建议。他说完这些话之后，居然发生效力，再没有人胡说了，这个会议才照着预定的程序进行。六，先生要率领学生去旅行，问学生谁去谁不去，有的学生说愿意去，有的学生说不愿意去，只有一个学生没有表示。先生对这个学生说，你去呢就说去，不去呢就说不去，为什么没有表示呢？这个学生说，我正在心里想着呢，现在还没决定，所以我没表示什么。先生说，我想率同你们去旅行，这件事从早上八点钟就宣布了，同学们决定参加的从八点钟就有了，现在已经九点多了，你怎么还没决定呢？这个学生说，那么我就决定不去了。七，在一本文集里有一篇志文学青年的信，是现代有名的作家写的，现在把他的大意写在下面。某某君，请你认我为朋友，常把所写的诗和小说送给我看，这回又以终身职业的方向和我商量。我虽爱好文学，但自己觉得对文学并无研究，对你每次送来的写作都在业余阅读，遇有意见时写给你，也不见得对你有什么益处。你有时来信，我也不能一一答复，可是这次一定非答复不可了。你来信说，此次在某某中学毕业后，不想去念大学，要专心研究文学，靠文学生活。你真是一个有雄心、有志向的青年，但是我以为你的预定的方向，大有应当商量的地方。如果许我老实不客气地说，这是一种青年的空想。你有这样志气，对我这话也许会感到在头上倒冷水似的不快吧。但你既认我为朋友， 我们虽然不是什么患难之交，至少也是写作上的同志。你把终身方向和我商量，我不能背了自己的良心。把要说的话藏起来，而用一套恭维的话讨好一时。你爱好文学，志愿写作，这是好的。你的趣味至少比一般青年爱打麻将、跳舞、喝酒等等的趣味要好得多。文学实不会害了你。你说高中毕业后不想念大学，只要你毕业后肯去就别的职业，而又有职业可就，我也赞成。现在大学教育本身就是空的，学费、饭费、书费等用费很大，不念大学也就罢了。人这个东西本来不必一定要手拿大学毕业证书的，爱好文学，有志写作，不念大学我都觉得没有什么不可。唯对于你的想靠文学生活的计划，我大大的不以为然。靠文学生活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卖文章吃饭。卖文章吃饭。你爱好文学，志愿写作，这是好的。你的趣味至少比一般青年爱打麻将、跳舞、喝酒等等的趣味要好得多。文学实不会害了你。你说高中毕业后不想念大学，只要你毕业后肯去就别的职业，而又有职业可就，我也赞成。现在大学教育本身就是空的，学费、饭费、书费等用费很大，不念大学也就罢了。人这个东西本来不必一定要手拿大学毕业证书的，爱好文学，有志写作，不念大学我都觉得没有什么不可。唯对于你的想靠文学生活的计划，我大大的不以为然。靠文学生活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卖文章吃饭。卖文章吃饭的职业古来未曾有过。因文字上有与众不同的技巧，因而得官和被认为官府的书记之类的势力虽然很多，但直接靠文学过活的职业家在从前很难找出例子来。李白未曾直接卖过诗，左思做了一篇好文章，大家都买纸写下来读，影响了当时当地，纸的价钱都贵起来了。可是左思自己连一个钱也未曾到手。至于近代好像有靠着文学吃饭的人了，可是按着实际，这样职业者极少极少，而且最初都是别有职业，生活资粮都靠别的职业维持，文学生活只是副业之一而已。这种人一面从事别的职业，或者在学校教书，或入书店、道馆为编辑人，一面研究文学、翻译和写作，时常发表。等到在文学方面有了收入，可以维持生活了，这才辞去职业，来专门从事文学。举例来说，周树人最初教书，后来一面教书一面在教育部做事，最后才脱去其他职务。他的创作大半在教书与做事时成就的。再说外国，俄国高尔基也是经过各种劳苦生活的，从青年就以文学家自命想挂起卖文的广告来维持生活的人，文学史上差不多找不出一个。你爱好文学，我不反对，你想靠文学为生活，在将来也许可能，至于现在就想不做别事， 自认为职业的文人，我觉得很是危险。你的写作我已见过不少，就文字论，原是很有希望的，但我不敢断定你将来一定能靠文学来生活，至少不敢说你在中学毕业后就能靠卖文吃饭养家。最好的方法是目前不要以文学家自居，别谋职业，一面积蓄研究文学，从事写作，要把文学当作终身的事业，不要轻率地以文学为终身职业。八，林大群从小就跟着父母在外国居住，小学、中学和大学都是受的外国教育。他在大学毕业以后，虽然在外国有很好的工作，可是他还想要回到本国去做事。他父母很希望他仍然在外国居留，甚至于在外国成为一个永久的居民，可是他不以为然。他说，在外国无论怎样好，毕竟是外国，我必得回国去为本国做些事。我们的国家本来是一个弱国，再加上近来国内分裂，内忧外患，十分危险。比方说，一个朋友如果有了患难，也应当想法子帮助他，何况是祖国呢？一个人连祖国外国都不能辨别，等到亡国之后，就算是能够亡命国外，谁能看得起一个没有国家的人呢？九，冬夜灯下，我正在看书，小妹妹从外面进来了。妈说的，你在晚上看书快成了近视眼了，叫你不要看了。妹妹一面把手按在我的书上面，一面用眼睛看着我说，等我看完这几句就不看了。我对妹妹说，不行，现在就不要看了。妹妹紧接着说，我说好。于是我把桌子上的书收起来，拉着妹妹走到客厅，妈妈也正在客厅呢，大家就随便说话。妹妹忽然问我，你昨天给我讲的那个故事，有一个女的去当兵，后来怎样了？我说你听，我给你往下讲。那个女的因为皇帝让她的父亲去当兵，她父亲身体不大好，又没有大的男孩子去替她，那个女孩子就想替她父亲去当兵。那个时候没有女人去当兵，所以她就换了男人的衣服，假装是男人。她去了12年，打了几次胜仗，后来就回家来了。他父亲一看很欢喜，他到了家又换上女人的衣服。这时候有几个和他同时当兵的来看他，才知道他是女的。他们说，我们和他在一块儿12年，也没辨认出来他原来是一个女的。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写成了词，我这几天就是看这篇词。方才我又看，还没看完你就进来了，你愿意我给你念念这篇词吗？妹妹没有回答。我细细地看她，原来她靠在母亲身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。十，中国有一部著名小说《红楼梦》，是写爱情和富贵人家生活的故事。故事的中心人物是一个青年，名字叫宝玉，他很聪明，他的祖母和母亲对他都很疼爱，他父亲如果打了他，他们就心疼得不得了。他父亲虽然管他很严，但是他还是不肯读书，他最喜欢和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在一块儿。他说，男孩子是泥做的，女孩子是水做的。宝玉在那些女孩子里相处最亲密的就是他所谓林妹妹。然而后来的结局是，宝玉在他的祖母压迫之下，又在他病得不大明白的时候，和别的女人结了婚。他的林妹妹这个时候正在病着呢，一听说了这个消息，受的打击太大了，就死了。十一， 许多人都说孙老先生是一个善人，他每天拜佛念经，不但有善心，而且做了很多善事。可是也有人说，他拜佛行善的动机是因为从前做的恶太多，现在后悔了，于是就拜佛行善。据说在很多年前，孙老先生曾经在清朝做过大臣，后来在民国当了督军。当时督军的权威很大，他们很可恶，可以随便杀人，可以强夺别人的财产。那时候的孙老先生虽然还没老，只是一个壮年军人，可是他的威风大极了，他的恶名也大极了。后来失败了，他带着一些从不正当的方法得来的财产逃到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居然假装善人了。所以有人说，在这个时代，所谓善人恶人实在是不容易分辨呢。十二，严敬泽是研究新式武器的专家。有一天他在一个大学讲演，他说新式武器越来越进步，可以说天天有新发明。今天所认为是最新的武器，也许到了明天后天就不是最新的了。就以原子武器来说，在刚发明的时候，大家都认为它的威力太大了，可是在短短的几年里，又发明比它威力更大的新式武器。所以现代国家必须集中科学家的脑力，大家聚精会神，一心一意地去研究，否则的话一定落后的。他又说，目前新式武器最主要的元素是从矿物里取出来的，怎样才能大量开发这种矿产，怎样才能从这种矿产里大量产生这种元素，这是基本问题。其次是技术上的配合，比方说甲乙丙丁四个单位怎样才能严密配合，也是很重要的问题。最近有一个国家宣布它的原子武力强大，直率地说出他有几万个原子武器，将来万一国际间的关系破裂，发生原子大战，那真是人类一个大祸患。十三，元朝的时候武力最强，他们仗着优越的骑兵，不但统治了中国，并且侵入欧洲的东部。当时有些弱小的国家，虽然联合抵抗，也没法阻止他们的进攻。他们侵略了欧亚各国，领土之大，声威之盛，可以说是古今中外从来没有的。然而他们只是用最大的压力维持他们的权力，并没有政治的理想，更不知道重视民心。再加上宫廷之内因为争夺敌位，骨肉互相残杀，像这样一个空前的大国不久就灭亡了。十四，田太太的丈夫到外国已经有很多年了，她一直的带着孩子，在乡下的老家过着平稳安静的日子。她的大儿子在城里念中学，每年夏天冬天放假的时候才回家，平常只有她的小女孩跟着她。有一天正是端阳节，她想起在外边的儿子和丈夫，她心里很难过。这时候她的女孩子正站在墙底下玩，她对她女孩说，她要进去睡一会儿，等到吃午饭的时候再叫她。她说完了话就去睡觉，在要睡还没睡的时候，忽然看见他的儿子从街上走进来了，后面还跟着一个人，再细细看，原来是他的丈夫。他真是喜出望外，就赶紧去接他们。他们这时已经走到院子里，看见那个女孩在墙底下玩呢，就往墙那边走，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墙忽然裂开了，眼看着就要倒下来。 他着急得不得了，就大声地叫，快跑呀，墙要倒下来了。可是他们三个人好像都没听见似的，还在墙底下，谁也不动。于是他就更大声地叫，他们还是不动，他只好赶紧跑去，用手去拖他的女儿。可是拖也拖不动，他更着急了。就在这个惊慌忙乱的时候，他听见有人叫他说，妈，快吃午饭了，怎么还不起来？他张开眼睛一看，是他的女儿叫他。他原来是做了一个噩梦。15，陈志文先生是政治学的教授，前几天他患病进了医院，许多学生都去看他。近来他的病已经减轻，要是有人去看他，他很喜欢说话。有一天有三个学生又去看他，他和这三个学生谈起中国的现状。他说，中国近几十年来所以不能安定，都是因为党派的问题，也可以说都为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问题。国共两党有时合作，有时分裂。在最初的时候，国民党统一了中国，组织国民政府，算是中国的中央政府。当时的共产党势力还不强大，他看到国民党取得政权，急得眼红，用种种的方法打击中央政府的威信。中央政府为了维持既得的政权，就用武力要消灭共产党。经过了若干年的对立，忽然遇到了日本的侵略，大家只好一致对外，于是就联合起来共同抗日。可是那只是表面上的合作，在实质上仍是各自打算自己的利益，扩充自己的势力。到了抗战之后，中国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，于是国共两党就把这个胜利的果子看成一块肥肉，都想争食，都用武力争夺，国内各处成了混战的状态。后来的结果，共产党统治了大陆，国民党到了台湾，还是互相敌视，都想把对方消灭，至于将来谁灭谁。他说到这里，医院的大夫进来了，说他说话太多了，不准他再说，这三个学生才告辞走了。他们走在路上，有一个学生说，想不到陈教授在医院里给我们上了一次课。16，老王老李都在煤矿里做工，晚上都睡在煤矿给工人建筑的房子里。他们都喜欢喝酒，而且一看见酒就急得眼红，非立刻喝不可。有一天晚上他们想喝酒，可是房子里没有酒，他们就到很远的地方去买酒，打算把酒买回来在房子里慢慢的喝。他们走了很多时间，到了卖酒的地方，买了酒就往回走。走在半路上，老王闻到酒的香味儿，就先喝了一口。老李看见老王喝了，也要喝一口，老王只好也叫他喝了。他们喝过了之后，就一面说话一面往回走。走着走着，老王又喝了一口，老李也照样的又喝了一口。他们两个人就这样一人一口的在半路上把酒喝光了。因为酒的力量大，他们又喝多了，所以走起路来好像要倒下去似的。这时候已经半夜，路上没有人了。忽然有一个人从远远的看见他们两个人，又走又像不走的，以为遇见了鬼，就一面跑一面大声的叫，有鬼了，有鬼了。老王听见了，就和老李说，那个人说我们是鬼，我们明明是人，为什么说是鬼呢？老李说，我想那个人的眼力真不错，他是遇见了鬼，你看我们两个人这样子，不是两个酒鬼吗？17，甲乙丙丁四个人打麻将。甲乙丙都是男人，只有丁是一位身材很胖的太太。这位太太很有钱，喜欢打麻将，而且喜欢别人奉承他。那三个男人就一面打麻将一面说些奉承的话。甲说，凡是胖人都是有福的， 乙说，是啊，前天我看见两个人登山，有一个胖的，一个瘦的，胖的骑马，瘦的拉着马在路上走，可见胖子是有福的。这个胖太太听了很高兴，她说，等一会儿打完麻将，我请你们喝酒。丙在这个时候觉得也应当接着说几句奉承的话，一来可以一同有酒喝，二来可以叫胖太太加倍的高兴。可是丙素来不会说话，不知道怎么说才好，急忙中想起一句话，他说，胖子是有福的，就拿猪来说吧，也是肥猪才值钱呀。他说完这句话，甲乙两个人要笑又不好意思笑，胖太太看了看丙，什么话也没说。过了一会儿，胖太太提议，希望把打麻将的速率加快一点，因为他有点头疼，要早一点打完好休息。丙知道这句话说错了，胖太太等于下了俗客令，要把他们俗出去了。十八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是中国两句成语，是对求学问的人说的。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凡是研究学问的，应该多读书，最好能阅读一万本书，然后学问自然而然的有进意了。可是只是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去读书，从书本上得到的学问还是有限的，所以必得行万里路，就是要走更多的路，要走一万多里路，为什么也要走很多的路呢？因为走路越多，所见所闻的越多，增加的见识也越多。凡是见识多的人，他的眼光一定远大，那才算是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。